Cody, you don't get in the end.
Yeah.
约翰福音17章，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是在主耶稣最后要离开世界之前，也就是他要上十字架，是在被钉钉十字架之前，是最后晚餐之后，跟他们最后做的一个祷告，就是14、15、16章最后的教导之后，我们他就转向天父来做一个祷告。那么在这个之后就开始要走上受苦的路。那我们知道这个地道很长，刚刚我们读了20节，从13读到26节，所以2个月前啊，这个11月的时候我们读了前一半，就是所以我想我稍微的回头一下下啊，不是要回头重讲啊，回头一下下，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整章里怎么样大约的去分段，它这个祷告里面包括的一些啊，它祷告的内容。所以我们看，如果从第1节到第5节，主耶稣在这里天上天父的祷告是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因为他舍弃了一切的荣耀来到这个世界上头，道成肉身，为了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那么现在他的工作要完成，他要回去，所以他说你托付我的事，他说我已经成全了。所以他在这里要求，就说让他恢复到他创世以前就有的那个荣耀，因为他要回到那里去。那么从第二段那里是第6到第19节，这个地方讲到他就为这些门徒们来祷告，因为他是知道他是原来在世上的时候，这些他所带领的门徒可以亲眼看见，可以亲手摸到他，亲耳听见他，可他现在要离开了，所以对这些跟随他的门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他们没有办法的适应，他们很忧愁的一件事情。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就作为一件的祷告，他说这个要第一件就6到12节呢，就是要叫他们蒙保守啊。那么这一部分呢是讲到这个，我们上回提过，这里讲到说求天父保守他们，因为知道这些人他不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恨他们，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头会碰到许多的困难。那么特别是他们的仇敌撒旦在这里做很多的事情要拦阻，所以他这有这样的祷告。那么13节到19节这个地方就讲到什么呢？还有一件事情，他说要因他教导我们的话语，叫这些门徒可以成圣。那我不知道，等一下我想各位你可以想一想，成圣到底是什么啊？许多的时候我们想象的里头，成圣好像变成一个圣人，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人。在事实上圣经中讲到成圣的时候，讲到分别为圣，讲到你从世界出来啊，在我们提到这个事情。那么最后在20到26节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他就为教会祷告，因为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不是讲到说他所带的这些人，他讲到他也为那些听他们的话而信了主的人，那也就是讲到将来世世代代从第一个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因为听见这个福音而信了耶稣的人，那么这些人也是为他们祷告。祷告里头有好几件的事情，一个是讲到这个为了神的荣耀，让我们在他的里头合一，另外让我们知道说神的爱在我们的里头，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应许，神将他自己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段刚才读过了，我想就不读了啊，各位都有这个 photographic memory 啊，读过一遍应该就记得了啊。在这里就看见有好几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每样都讲，所以我提一切的重点。第一个地方这里讲到，他说我的喜乐，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头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是短暂的， Christmas shopping 也很喜乐的事情，可是你把东西买回去之后，等到一月份你要付 credit card 的账的时候你就不太喜乐了，对不对？因为你觉得说我 stretch too much， 我好像用了太多，你发现许多的喜乐是暂时的，人生可以给我们的东西非常的短暂。我记得我以前刚读完博士的时候，拼了半死最后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可是那个喜乐只有一个礼拜， 很奇怪，你拿到那张文凭以后，你里面觉得高兴的事情不过一个礼拜而已。因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所给的永远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中的需要。所以有人讲说，我们心灵里面这个虚空的这个容量永远不能够满足它，但是他说他的喜乐可以叫我们满足。所以发现信徒有一个秘诀，你需要到主耶稣这里来，你得到他给我们的喜乐，你的喜乐是超乎这个我们世界上所有可以别的物质上是非公义。他说叫我们心里面充满了他的喜乐，这里讲到一种好像这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超乎许多我们外头环境所能给的，而且在许多困难的环境当中，你发现那个喜乐好像不断的涌流，那个喜乐好像没有办法停止，你好像几乎没有办法去解释它为什么，可是你就是有个感觉啊。他这里讲，我们来引用一个，我就引用这个尼希米这里讲的话，他说耶和华所赐的喜乐是我心中的力量。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你们发现世间箴言里面常常讲的这方面，如果一个人他的心灵里头是忧伤的话，这个人的生命受到很大的亏损。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头有人说，这个有每三个人或者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有 depression， 对不对？我们碰到很多有 depression 的人啊。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说我对基督教非常失望啊，他说我家是三代的长老会的这个信徒，他结果我们从小就带我的儿女去教会。这个去的教会，我如果讲出来，大家都知道是这里曾经最大的一个国语教会。但是他现在去看他三个儿女的目前的光景，他觉得非常的失望，有两个好像完全离开主了。那所以他觉得说，这个基督教叫他失望。那我跟他讲什么？我说不是那一个基督教，不是这个宗教的传统，而是基督的生命需要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有基督的生命在里头，你发现我们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说我们回头用一下第十五章那里耶稣跟他们的教导，他说这些事情我已经对你们说了。他这样是为什么呢？要叫他的喜乐可以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基督徒有一个快乐的秘诀，我们不应该讲快乐，唐宗龙说快乐就是快快的落下来所以要讲到喜乐啊，从里面来的恩典。第二个方面讲到你的道，这个地方讲到神的道。那么这一方面，我们他说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一方面他是那个道成肉身的道，所以这些人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看见了父神。好，你们如果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对不对？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个道是耶稣自己亲自按照旧约当初写出来的 written word， 按照他自己所讲出来的话，这个 logos 变成 rhema 去交给这些的门徒。所以他说我将这些道呢赐给他们。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有耶稣亲身的教导啊。我们常常想到，我们说哎，当初那些门徒实在是太有福气啊，因为他们可以亲自经历到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对不对？这个是何等的恩典。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件很宝贵的事情，就是神的道这个已经记录在我们圣经的当中，完全的交托给我们。而且不止如此，他借着圣灵的内住，就有圣灵宝贵是可以带领我们来明白这一切真理。所以在这个当中，这个道好像一方面讲到道成肉身的道，但一方面让我们看见的 written word 写出来的话语不断的好像留在各自那里，可以来教导我们。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要拉人家要邀请这些朋友去教会啊？以前请我去拉我去教会的人从来不知道，没有跟我讲过福音的事。他只说你如果要跟我做朋友的话，你必须跟我去教会，不然我就不跟你做朋友了。对，这一招倒蛮厉害的啊。但是你如果真的跟人家传福音，你需要讲什么？你需要讲到这个福音的真理。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那么这一方面呢，我觉得我用在今天的教会的里头，你就发现很重要的一件事，教会的讲台必须要讲神的话。有的时候教会里面用为了跟世界上有很多的竞争，因为呢你要吸引人来，所以教会里安排了很多的 entertainment 的节目，对不对？所以前面有很多的诗歌，中间有很多穿插的节目，甚至有一些表演 到了最后讲到的时候剩下十分钟，对不对？讲了他们超过十分钟，人家肯定看表，有人告诉你说时间已经到了啊。但是在教会里头最要紧的是什么呢？他讲到神的话语，他说我将你的道已经赐给他们。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办法用神的话语去喂养神的百姓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亏欠的事情。OK， 下面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这些人不属世界，这里讲到 belonging， they do not belong to the world。就也就是说这些人啊，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 summary 讲到这一点。前面主义在那一段里面耶稣祷告说，你从世上所赐给我的人的时候，那里讲说这些人是 you have chosen out of the world， 就是从这个世界上头选召出来的人。而这些人现在赐给了神的儿子耶稣，那么他现在为他们祷告说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里讲到我从前是属世界的，可是现在神将我拯救出来以后，我脱离了这个世界，我不再属他啊。那么所以你看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一样。那就发现这个世界到底属谁呢？这个世界很奇怪，你去看这个圣经怎么说，他说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是魔鬼。所以好像在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但是好像在这个神的这个万有的计划里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天上的有位天使啊，他背叛，所以他反对，他想要变成神一样，就这个位被堕落，被降到地上来，就他可以变成了这个世界的王。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体系，他所有一切做的东西好像都是与神作对的。所以你如果看世界这个字，他用 cosmos 这个字，这一方面讲到也可以讲到是地球，也可以讲到这个整个好像我们这个所有的人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怎么讲，我们的家族，甚至我们的国家。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讲到什么，讲到这个世界的体系。所以你发现在这个世界的体系运用的当中，好像有一个隐隐后面在那里推动的一个势力，它是反对神的。所以你发现今天如果你在公共的场合，你如果很公开的说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可能受到很多人的嘲笑。你这个最近在这个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有一个人叫 Tim Tebow， right？ 就很多的人攻击他，因为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什么事情都会荣耀给神。啊，我们不是要来讲这个 football 的事情，但是我讲了一件事，说我们基督徒跟世界有很大的分别，因为我们是从他那里选召出来的。所以你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耶稣跟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他说他是从天上来的，你们是从地上来的，他是属天的，他是属这世人是属于地的。这里讲到的是法利赛人，是宗教里面最热忱的人，可是他们是属地的。所以就发现原来我们不是讲到新的宗教，而是这里讲到一些人，他是从世界上被神选召出来以后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就这些人不再属这个世界，他是属于属天的，他属于这个神的儿子的国度的。那在这里我就提一件事情，也许你说这个 extra 太严重一点啊。今天我们如果看许多教会的光景，发现有一件事，今天许多的教会是世俗化的，今天许多的教会他做的所有的事情跟世界几乎没有分别。北美洲的福音教会，我现在讲的不是中国的教会，我讲的是北美洲的这美国的华人教会，美国的这个外国人的教会，他们做很多的问卷调查的时候，结果发现所谓今天的 evangelical 就是福音派的人，他在许多的价值观，他的道德观，他的生活上面的一些统计跟没有信的人没有不同。离婚率一样，要的物质各式样的东西绝对不输给世界上的人。那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今天这个世界的体系已经进入到教会的里头。所以你看教会里面常常他做很多的事情，用的方法全部都是世界的方法，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这是撒旦魔鬼所做的一件腐化吞噬教会的一件事情。你看圣经的话怎么讲，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如果你要看的话，这个零后六章这段比我扩的这个还要多，你去看看他怎么样说。他这里说什么，他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他说神要住在我们的中间，对不对？他要在我们的当中来行走。那这里他说什么，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神对我们有一个要求，他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 他们分别。所以这里讲到什么？我们是从世界被选召出来的人，神的教会必须跟世界不一样，你要被分别出来。分别这个字 separation unto God， 我今天如果被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这叫做成圣。那么启示录怎么讲？他说我的名你要从那个城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受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我有一次听这个 J. Vernon McGee 在这个怎么讲 Through the Bible 的 radio broadcast 里面，我非常惊讶地听到一件事情。就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一个地方好像神来审判的时候，不论它是一个社团，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国家，那如果你里面他，如果我是在这个里面住的人，我是义人的话，我应该不会受到审判。但是很稀奇，你去看是这个圣经中记载的一些例子，如果那个义人没有从那个城里面出来的话，审判的时候同样临到他。所以你看罗德他们必须要被救出来，对不对？他的心常常为这些事情哀痛，可是最后神的天使去将他们救出来，然后他就毁灭了，神就用这个天上下来的这个硫磺的火来毁灭这个城。那所以这里讲到很严重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从这个世界出来。今天我们基督徒呢，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呢？我们是属天的，可是世界上的东西我舍不得，所以这个基督徒是掉在 半空中，一半掉在上面，一半连到地上。神要我们做什么？你要从这个里面分别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我们不要去想到某某人怎么样，我们看看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这个是原谅我讲的比较好像 warning 啊，比较重要一点。但是这是神的话语，不是我讲的啊。下面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怎么样去成圣呢？他说用真理。他在这里说，神的道可以使人洁净，神的道是带着能力。神的道它带着力量，叫我们可以被分别出来。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好多好多年以前，我以前常常出去开会，因为那个因为工作的关系。那么我有一次在 Ottawa 开会的时候呢，提早回来，就是开会提早结束。那我本来是买了下午四点钟的飞机票，那我就赶到中午就赶到机场，我知道下午大概好像12点多有班飞机那个时候。但是我赶到机场了，礼拜五所有都满了。所以就没办法坐上去，那么我就只有在机场有差不多4个钟头的时间。那么请问你在飞机场4个钟头你做什么事？你可以买杯咖啡，你可以买份报纸，我在那边就把它打发了。可是我说这样太浪费时间，所以那天我就买了一杯咖啡，找一个安心的 corner， 我就用那个4个钟头呢就去读《使徒行传》啊。哎，我讲这个不是告诉你我很会读圣经吗？我告诉你的是说圣经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果效。当那天我一口气把《使徒行传》全部读完的时候，我里面有一种很奇怪的，就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就我忽然觉得说，我这个人被洁净了，我好像这个世界再摸不到我了，好像我现在被分别出来了。所以你就发现神的话语有一个能力，叫我可以得洁净。所以他这里说什么？他因你的道，他们因为我所讲的道，他们已经洁净了。所以你去发现我们人蒙到洁净，原来是神的话语来炼净我们。所以他圣经里头所说，我就引用这个经文，他说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他的教会能够洁净，能够成为圣洁。这个是归给耶和华神的，将来的心腹必须要是完全圣洁。所以你看在希伯来书2章这个经章讲到说，那个使人成圣的啊，跟那个得以成圣的，他说都是出于一。原来什么？原来是从神那里来。所以这里讲到神的真理，他说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如果怎么样去明白神的道，怎么样去明白这个真理呢？我们需要来读神的话语。许多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基督徒生活上很多的困难，我们每次碰到一些事情自己要做决定的时候，我说神，我们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太高了啊！什么事情我要做什么时候，我都问神的旨意。其实对我们身上来讲，很多事情不一定跟神的有那么直接的关系。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跟随他。我们很多的小的事情上面来讲，在神的旨意当中，其实神的意念不过是施恩，神希望这个人能够更多的来跟随他，更认识他。我应该是先发落。我看见这个有点遥远啊，因为我的那支 tablet 这个出现的时候，他说 your battery is fully charged， 在我在压的时候呢，全部 freeze 啊。那么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这里讲到很稀奇，这里讲到的道路是一个人，这里讲到道路是神的儿子耶稣，你需要经过他，你才能够到神那里来。我们讲到这个许多人批评基督教说你的排他性太厉害啊，说只有我们这一家，除此别无分号，对不对？别人的你说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说 no such thing， right？ 你非要经过耶稣基督不可。但如果这是神预备的唯一的道路，你怎么办？你不能说我们为了要这个讨大家的喜悦，我们说没关系，你信什么教都可以，没有办法，你非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可。在这里有一件很有事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讲到圣灵就是真理，因为我们这位三而一的神。那所以当耶稣死了埋葬复活升天之后，圣灵宝贵是降下来，圣灵住在每一位神儿女的心中，那么这位圣灵就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我不知道，我想很多人可能有这类的经历啊。我记得我以前刚刚被我朋友拉到这个教会去的时候，那我说圣经，说我去教会很高兴，送我一本圣经，我也很努力读圣经，那个圣经我现在还留着，里面画了好多的字啊。但是我后来看，我说奇怪，当初我画了那么多的红字，怎么一点异常都没有？这个在你还没有得救以前，你可能努力的很，可能用很多的知识去读圣经，可是好像在心里你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当你信了主以后，你发现圣灵在你的里头，他开始向你说话。从前你读过的，虽然你不了解，可他可以叫你想起来，他可以叫你明白他的意思。就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不一定懂，可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在心里在问主，你说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这一段到底讲什么，你就发现圣灵忽然就告诉你，你就明白。对，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你就发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将这个道带给我们，但是圣灵这位宝贵师就继续的叫我们进入，叫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么他说什么呢？前面讲了，他们本来是不属这个世界，那现在就我们本来属这个世界的，但是被招出来以后，我们不再属这个世界了。他在这里说什么呢？他中间还有我们 miss 的一个，就是他讲到他没有说去求你马上就接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就我们还住在这个世界上头，就是我们是这个 out of the world 被选出来的，我们现在呢，我们又是 not of the world，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们 still in the world， 我们还住在这个世界里头。那他现在说什么呢？他说我差他们，你怎么样差遣我，我照样的差遣他们到世上去。到世上去的中文翻的时候就看不是那么清楚，其实是讲到 into the world， 所以我们被差到这个世界，进入这个世界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神的福音带给许许多多需要的人，这是我们的工作。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我没有办法，因为 space 我没有办法把整节都全节都讲出来。这个地方讲到凡是我所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行。这里讲到使他们做我的门徒，所以你发现信耶稣成为一位，我们也讲成为基督徒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其实信耶稣的人都必须要成为门徒。如果你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个世纪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所有信了耶稣的人都变成门徒，那个时候没有基督徒的名字，一直到安提阿那个地方，他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那基督徒什么意思？是小基督的意思，因为这些人他们当耶稣的门徒，他们一直学习来效法基督，在他们生活上面将基督的生命表明出来了，所以人家说这些人好像耶稣啊，所以他们叫他叫做基督徒。今天我们马路反了，基督徒多的是冒牌的基督徒，因为他以为我到教会就是基督徒。我曾经也做冒牌的，做了好几年啊。但你要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你不要做基督徒，你要做门徒。他怎么说？他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有的人呢、说我们要做盐做光，没 no such thing， 你就是。你做不做你都已经是，现在问题是你这个盐是个有味道的盐呢，还是失去了味道的盐？你这个光是藏在斗底下的光？ 因为不管怎么讲，一被选召下来，我们的责任就是世界的盐，就是世界的光。所以千万不要给你小孩取名字叫做王作盐或者什么都做光，很麻烦了。你应该说他是光，千万不要说做啊啊。那么现在讲什么？我把刚这个 summarize 一下。第一个，从事上头赐给我的人，就是讲到神选召出来 out of the world。第二个说，他们仍然在世上 ，they are still in the world， 但是呢，他们不属这个世界 ，they are not of the world。下面说什么？我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就是 I send them into the world。所以就发现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不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还活在这世上。我的责任是什么？是要将神的福音去带给许许多多周围的人，叫他们能够听到福音，叫他们能够也像我们一样被选召出来去归向神，归到是天上神爱子的国里。 OK， 最后一段，这个地方他就开始为教会祷告。那我想要解释一下这里，他就祷告里面很重要一个点讲到合一。那么很遗憾，好，如果你要看本库克的华人教会，我们找不到合一这个字啊。你如果看到一个合一的教会的话呢，可能你也不要进去啊，因为你可能一进去就不合一了。这个东西这样讲啊，我把它极端化一点。这个你看他这里说什么，他为教会祷告，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这些人是当初他所带领这些门徒，他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所以表示就是他们这门徒所带的以后再信耶稣的人，这些人可能就是不再看见肉身里面，不再看见耶稣了，但这些人因为听到福音他信耶稣了，对不对？我们都是这些人，就是曾经有人把福音告诉我们，对不对？你们发现这个基督徒这个福音的信息是很奇妙的，因为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如果不是当初的那些使徒把福音一直传下去的话，这个福音可能早就断掉了。有什么样的人居然对中国人那么有负担，会从西方来到东方把这个福音带到中国，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跟这些西方人有什么关系？可是他爱我们的灵魂，他们来了。那么有什么样的人居然继续传，据说现在在中国至少有8000万的基督徒。那我不知道这个8000万的基督徒里面有多少真的是耶稣的门徒，有多少是挂名的，我不知道。但是呢，不管怎么讲，有一批的人是神所选召出来来归向神的人，耶稣为这些人来祈求。那么你就发现在这里很有意思，讲到为我们代求这件事情，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那么我在这里选了两个，一个是在希伯来书7:25，他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这里讲到 He can save them to the uttermost， 下面说什么？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么你若看希伯来书的1:3，说他已经了人的罪，就升上高天，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在那里做一件事情，为他们祈求。那么罗马书8:这里也讲，告诉我们说他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那么如果在罗马书8那段你回头一点点，这里讲8:34，你回到大概27以后那一段，那个地方说到什么？他我们原不知怎么样祷告，比如说我们这个好像碰到一些困难，几乎没有办法开口祷告，不知道要怎么样祷告，让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圣灵他知道神的意思，所以他就按照神的意思替我们祈求。那么这个圣灵现在在信主的人来讲，这个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发现我们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情形的时候，即使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我好像我被困苦压到没有办法开口，但是圣灵又说不出来的叹息，按照神的意思替我们来求。那么好像在宝座的旁边，神的儿子也替我们在那边祈求。所以你发现我们的祷告是有求必应啊！哎，所以这个讲话太夸张了哈，有求必应是按照他的意思，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你如果每个人都要通6:49的话呢，这个祷告就应验不了，对不对？这个如果所有基督徒都祷告要得6:49的话，这怎么办啊？你要按照神的意思来求。所以那个腓立比书告诉我说，我们的神要按照他荣耀的丰盛，是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取得充足。这讲到 My God shall supply all your need， 不是 all your greed。OK， 第二点叫做教会的合一。合一的基础在哪里？今天的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天主教、基督教，他们用很多的方法希望要合一。我最后一次读到一个新闻上的报道的时候，这个路德会跟天主教有一次的这个开会，还有26点是没有办法 agree 的，所以他们还不能合一啊。那这个合一是什么？是到体系上的团体的组织上面的合一，就是他们希望能够把教会联合起来。但是合一的基础不是在于每一条的信条的上头，合一基础在哪里？在于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怎么说？他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是讲到父跟子的关系。但他说到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好，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我在你们里面，圣灵的内住。所以这里讲合一的基础是在生命的上头，在基督耶稣的里头。那么他是说什么呢？他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他将神的荣耀赐给我们。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想到这个问题啊，可能我们对于这现在的事情已经忙得这个头昏脑胀，已经没有时间去想太多将来的事。他又想到将来他将这一切的荣耀要赐给我们。他这里讲到我们现在与他受苦，将来要与他一同作王。你说我这种样子还能够作王吗？他如果愿意赐给你，这个你就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情啊。我们需要有一个的盼望，知道说他的荣耀有一天不在我们看见，这些荣耀我们可以分享。下面讲到什么？他说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人的爱是有条件的，对不对？你若爱我，我就爱你；你若对我好，我就对你好。所以他这个说是海枯石烂，讲到很多的事，现在好像很少听到这一类的故事了啊。都是甚至于他们讲在结婚的那个他们讲的那个誓言的里头都有改变了哈。他说这个我们在一起呢，是一直到什么，到我们还相爱的时候，爱没有了就结束了啊。你就发现人生的爱很短暂，好像很有条件，但是神的爱，这个阿尔法派这个爱是不一样的。他是神是没有条件的，他是一个牺牲的爱，它是一个永远的爱，它是一个不死的爱。那么在这里讲到什么？这个爱在我们的里头。所以罗马书第五章里讲到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世人的爱是一样的。可是你信主之后，你发现有一些不一样，就是说有些的经验里头，你觉得这些事情实在是太没道理，可是神的爱叫你还是要去爱这个人，对不对？我让我的太太对我特别啊，如果是坏个人的话，可能说这个老婆要把他休掉啊，因为他实在是太可恶了啊。但是你发现神的爱，他就叫我们可以一直维持在里面，不但是这个人跟人的爱，因为什么？因为源头在神那里。那么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神的爱浇灌我们。下面说什么？耶稣所说的祷告里面告诉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过长深厚。所以就发现基督徒我们一生的旅程的当中，我们活在他的爱的里面，我们经历他的爱，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爱是无限的。那么就发现在他的里头不断的支取，凡是你支取到他的生命，他的爱都在里面。然后他说什么？他内部的存在，因为他住在我们的里头。这个说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的爱心啊有根有基。这里讲到什么？他说这个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你怎么知道你是属基督的呢？你怎么知道你是属神的呢？你看你这里面有没有圣灵。我们当年在青年团契的时候，那个张波哥是问我们，那个我当年跟那个国科会的那个张明哲教授，他就问说有多少人知道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我们那个团契里面大概1/3的人举手啊，那个时候我也不敢举手，信主了，但是不是很清楚。你需要知道说神借着他的灵住在你的里头，因为这个灵是你属基督的印证。这个灵在我们里头像一个 seal， 像这个一个印啊。我讲过这个，你落到很大的这个畜牧场去的话，这个他 那些许多许多的牛羊会放出去的，特别是那些牛，对不对？那些牛放出去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个牛是属于我这个农场的呢？所以每一只牛的身上有盖一个烙印，所以你去看他们拿一个硬火在上面烧得烫烫的，就在牛的身上盖一个，所以这个牛随便它去哪里吃草都没关系，到有一天最后收回来的时候，凭着这个印就分至那个农场了或那个农场，所以有的人就几千头几万头的牛都可以放到外面去吃草，没关系，因为最后可以分辨。将来有一天分辨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是属基督的人？有神的灵的人。有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在教会的里头，所以他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怎么怎么做一大堆事情，他说我不认识你，因为没有神灵，因为他根本没有重生得救，他不过是有一些传统的教会的一种从小父母教他的一种生活而已。所以这个底下标题都在说神神灵的内住。那么我快把它 summarize 一下，这个整个祷告的里头讲到了基督的恩赐。如果你去看这段经文，有好多好多字是重复又重复的啊。那么你看这里讲到什么？他讲到永生，他在一开始就祷告讲到十七章第三节，讲到认识你所差来的这个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么这个认识讲到 genosko， 讲到经历，不是知识上的，也不是说我知识上认为有耶稣就是永生，不是，你要在经历里面有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这里讲到你的名，如果我们要真正去研究主的名的话，你可以花好多的时间，因为圣经的当中这个神太奇妙了，可以有好多好多的名字形容他都不够，都要讲到他的道，他说这个道已经赐给他们。这里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事情，他说到我的媳妇，神把他的媳妇放在我们的当中，他把他的同在停在我们的里面。我可能跟各位提过这个事情，我们以前在东部的时候，台南一个教会的聚会，那个一位宣教师叫 Mr. Smith， 他长以前去中国宣教，在中国可能有八年的时间，那么后来他生病了，所以就回到加拿大来。那么我们那时候全教会里只有两个中国人，就是我太太跟我，所以这个宣教师呢对中国人特别有爱心，所以每次聚完会他一定会来跟我们讲话，有的时候呢请我们到他家里去，或者我们去自己吃饭。他讲一件事情很特别，每次聚完会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他说今天主的同在他实在是太美好了啊！他一边讲到耶稣的名，眼睛都带着一点点的泪水。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就觉得有点奇怪哈，因为我们聚完会出来，哎，为什么他讲到耶稣的名那么感动？他讲到耶稣在这个聚会的当中，我们来聚会好像没有觉得耶稣在这地方，所以我们就跟主祷告，主啊，你可不可以让我们像每次史密斯一样，我们也经历到你的同在？那我们这样祷告以后，大概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以后，我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忽然在那个聚会的当中，我们就觉得主在这里。从那天开始，我们每一次在那个地方聚会的时候，好像耶稣都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经历到他的同在。所以我们在东部，我到现在都称那个教会是我的 home church 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被主吸引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礼拜天聚会的话呢，早上去主日学，又做礼拜，晚上又回来聚会。很多外国教会礼拜天晚上也聚会，然后礼拜天晚上聚会完以后呢，我们被主的吸引过去，拼命等着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跟查经，每一次好像天天都在期望着下一个聚会。主的同在非常非常的要紧。我不知道你信耶稣这么久，你多少经历到主的同在？今天在这里，主耶稣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我倒不是说你拼命要去找这个感觉，哎，你不要自己去制造感觉，但是你要有信心去经历，你就发现主真的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你真知道主是这么样的爱我们，他在这里等我们的话，我想回头老话再提一遍哈，聚会拜托不要迟到的这么厉害。永生神在这里等你，我们的九点半聚会要到四十分才差不多来齐哈。如果今天是耶稣在这里等你的话，你可能九点一刻就到了，对不对？下面说我的喜乐，讲到我的同在，下面讲他的荣耀，神将他的荣耀献给我们看。所以你需要在自己单独的敬拜他的当中，你就看见神儿子的荣耀，你就发现这一位奇妙的主，他怎么样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显现。今天我们基督教的世界的里头，可能失去的最大的一件事情是，我讲这话不说我会了哈，对，我们都缺少这方面的操练，就是你个人怎么样单独活在神的面前。你的 单独的一个人来亲近主，怎么样在这个单独的当中，好像耶稣讲到你要进入那个密室，你把关上门，你把这个世界关在外面，在这个密室当中就是你跟主耶稣，就是你跟这位永生的神单独的亲近敬拜他。他说我父在暗中查看他，那么所以他就来亲近我们，我们如果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我们需要操练。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太忙了，我们要看 football， 我们要看这个台湾的大学，我们要看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就是没有时间来亲近神，对不对？如果我每天可以 set 一段的时间，我天天我就是安静下来在他面前，你一定会发现这位神就向你显现。新的年度啊，我们中国人又要过中国年了，对不对？我们跟神说，神啊，让这个新的年度让我可以活在你的面前。他这样讲了什么？他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最后一个结束，神的心有几方面，我这里是提了三个点。第一个方面讲到信徒要成圣，成圣讲到 separation， 讲到从世界被分别出来。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生活里头，这个世界对我有多多少的影响，对不对？你发现我们许多的时候心思意念好像都是被这个世界影响，但是神要我们从里面出来，所以你要让神的话语，让神的道来改变我的心思意念。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那个地方讲到说什么，他说叫做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就是 be do not be conformed， 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 be transformed， 要改变怎么样呢？可以明白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去明白神的旨意呢？需要这条变化。第二方面讲到教会的合一，讲到我们要超越一个教会的方式。那许多时候我们想到教会的时候，就想到一个小小的教会。这个我碰到有位退休的牧师，他三十多年前来买课文的时候，他希望在这里传福音，但是碰到当时这里有一个牧师跟他说，买课文是我的底牌，你不可以在这里。所以这个人后来就去了纽约去牧会学。退休以后他回到这里，这个故事我们最近听到了，我们非常 surprise， 就是你怎么会有一个人的可以在这个地方说买课文是我的底牌呢？你有没有想到说这个买课文是神的国度？可是为什么他说只有我的教会呢？所以就发现这个我们对于神教会的合一，你需要一个深入的了解。我们在主耶稣的里头有同样的生命，我们是合一的。不要去有观念说我是教会的老板，或者这个地方这块是我的，你不要千万不要说 UCDC 呢，所有在 UCDC 传福音的人就是我们的，别人不可以来啊，什么人都可以传福音。这个早上我跟王一姐妹讲到这个有学生的工作，我觉得我们可以 support 他们。这个不一定要限于中国人，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看这个半天都是很狭窄啊。我再穿一点点，我也是碰到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他们的青年人传福音的工作带了一些这个他们的同学来吸引耶稣，就有一个印度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受了洗了，就跟长老跟我说，这个人算不算我们的会友啊？好像要中国人才可以当会友，对不对？但是有个印度人信了耶稣怎么办？所以他的观念里面很奇怪，就是他的会友中国人才可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福音早就不会传到中国来了，对不对？你相信他说什么？他要他为我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对不对？所以这里他讲到什么？主耶稣在这里他知道有一个传福音传遍全世界的这个计划，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责任，你需要把福音带出去。那我们观念的里面传统来讲都是要派宣教士到外面去。当年这个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麦克阿瑟他们跟日本人不是投降了吗？麦克阿瑟到日本的时候向美国本土发出呼求，我们需要2000个宣教士，我记得是在三岁这个数字哈，美国派不出来，因为没有那么多人有心愿去传福音。那我们说哦 OK， 这个人就在讲要去当宣教士了哈。假如你在本地不能传福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当宣教士，对不对？现在问题是在我们的周围这么多有这么多新来的人从中国大陆来，请问你的宣教是一定要到中国大陆去宣教，还是在这里宣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看见，你我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因为这个责任已经托付我们。所以我要跟在新的年度跟主说，主啊，很亏欠我过去这么久都没有好好传福音，今年我愿意来好好为你工作， 求主的圣灵把能力加在我的身上，让我可以带人家信耶稣。有多少人你信耶稣之后带过人信主？很多人觉得哇 very nice， 我感谢主。我记得我刚刚信耶稣以后啊，我这个非常的有一种冲击感，因为呢我是大学一年级的进大学的那个暑假信耶稣，就到学校去的时候参加校园团契的时候，一大堆的基督徒都是老基督徒啊，我相信我们这个高牧师很清楚啊。结果我的 peer pressure 很大啊，周围的人都很容易就可以拉人，我连福音怎么讲都不会。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自己一定要装备自己。所以我喜欢说像什么呢？像你去练习打篮球一样。我以前个子这么小啊，是全班一号最矮的。我又很喜欢打篮球，可是你碰到的人都比你高，对不对？所以你打篮球的时候很难得分，因为呢人家都打在你的前头。就我们每次比赛就是今天跑来跑去，从来不得分啊。就有一次呢，就刚好有一个机会，我就远这个没有刚好没有人防守我，就很远就投篮就空心进去了、啊。哇！从那一次以后打篮球，每场都得分，越得越多啊。为什么？因为你发现你的技术升级到了一个地步，你可以了。啊，我想这是什么呢？不说我喜欢打篮球啊，你传福音也是一样。你可能这一次传没得救，下一次传也没得救，你千万不要信，因为叫人信主是圣灵的事。可是你跟神说，神啊，我愿意做这个工具，我愿意做这个福音的管道，我每一次碰到人我就抓住机会传福音，可能十分钟，可能半个钟头，但是我去装备自己。结果你发现，当你有心愿将自己交给神的时候，在一个很偶然或很特别的一些环境当中，你觉得甚至于不可能的时候，居然你把福音传出去，而那个人说我要信的时候，哇，你会高兴的，简直是，特别是如果你第一个带着信主的时候，你这个里面的喜乐是没法形容。每个人都需要经过这样的过程，一直到将来你发现传福音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那是你的工作。所以不管你是做哪一份的工作，你有一个 number one job 就是做神的 ambassador for Christ， 你就是神的使者。OK， 这是我们主耶稣向天父的祈求，最后就为了他的教会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上让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儿子耶稣向大祭司一样祷告。